这原始文字只要不是全面的大量的真相和信息，中共就有充分的自信，就像当年在延安这个办报纸一样啊，完全可以有效的控制引导人们去错误解读。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无法对中共的统治形成冲击，就像当年的楚安平一样啊，两边骂，对不对？骂中共这边听不到，骂蒋介石那边呢却可以颠倒国统区人民的认知，甚至颠倒那个宪政政权。在当下，当下的楚安平们不就帮了中共的大忙吗？是不是？伤中共伤不了，颠倒美国的黑白倒是立了大功呢。所以中共啊还要给你送茶叶送大枣呢。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一一剖析啊，但是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这个一个有一个算一个啊，几乎所有的美国所谓主流媒体后面都有中共的影子。而且随着这二十年来啊，这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加，海外扩张的野心增加，勃勃野心勃勃，这些媒体都找到了什么？都找到了中共的老板。先说所谓新闻自由的两面旗帜吧，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最大的股东是曾经的全球首富墨西哥电信老板卡洛斯·埃卢。这个卡洛斯·埃卢呢，他拥有《纽约时报》三分之一的话事权，他说了算。卡洛斯与中国的这个一家汽车企业叫做江淮汽车合资啊，还有更多的与中共的军工国家安全项目的这样的买卖，你想你能让他不去主导《纽约时报》为中共说话、为中共出力吗？他培养了多名评论和这个高级写手啊，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可以详细的去展开啊。网友们呢，也可以自己去挖掘，看看写写那些主要关注一些写中共像疫情的文章啊，是不是中共的军事扩张的文章呢？啊，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文章，你看看那些写手，都是培养出来的。那么华邮华盛顿邮报我们都知道，他在八年前已经是亚马逊的贝索斯的名下企业了，买过来了。为什么川普在诟病华盛顿邮报的假新闻的时候顺带脚的经常就挂上亚马逊呢？就是看透了亚马逊贝索斯在后面的操控嘛。贝索斯不仅大量跟中共合资合作，还要通过华邮啊为他与中共未来的全面合作创造舆论基础。他合作的面太广了啊，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产品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华邮里面它还有个这个中国日报提供的中国观察百遍，那就是等于是中共的喉舌和声音了嘛。但它是不是更具备欺骗性呢？那当然是了。大家看的是华盛顿邮报里面的一个中国观察版，还以为是美国人写的呢。对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智库机构，那就成了什么啊，就是等于是美国的一个权威媒体华邮的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以有依据，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成了美国知识界怎么看待中国政策的角度了，两头骗啊。另外你看一些电视台大的媒体，什么 MSNBC， 你看到 MS 是谁吗？微软嘛。微软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啊，跟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的波音公司一起成为美国最大的自干股啊，去游说国会放弃所有对中共人权的制约，给予优惠国待遇。那 NBC 呢，最早跟新华社签订国际传播协议的。我历史上介绍过新华社的来由，朋友们记得吧？哈，那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准军事的战斗部门，来源于战争年代，来源于红军时期的一个战斗部门。那你想，这个你跟新华社的这个合作协议，那不就等于党支部建立在你 NBC 上面了吗？是吧？还有 CNN。曾经是有功啊，报道8964一炮而红，那是89年。那现在呢，华纳公司做老板，华纳公司就合作拍片嘛，搞影院合作嘛。哎，你如果说你也就是生意往来拍几个片子，我觉得那朋友们咱们这想象力受限制了。这个 CNN 跟华纳影业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控制啊，这个限制什么限制？美国不能够说中共的坏话，只能够什么是讲好中国好故事的这么一个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了，还去限制美国好莱坞的影星呢？为什么 CNN 那么卖力的宣传中共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啊，说哎呀中共抗疫成功啊，讲了好多成功故事啊，那就是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很多像 NBA 啊体育赛事俱乐部 他都在中国合作呢，都有这种私下勾兑，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他给你歌功颂德。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堕落，除了这些年的全球主义和左翼盛行的思潮涌动的这份土壤之外，中共的渗透就是这些毒草蔓延的催生剂。同样原因啊，推特关闭川普账号，谷歌下架川普视频，大科技集团公司，你想新科技时代背景下，他就等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是楚安平的新楚安平故事啊，是吧，他们也一样严格禁止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在中共的利益诱惑甚至是操控下来毒害，反过来毒害在美国市场，美国的政治生态。推特执行董事李飞飞，对不对，你看呢脸书呢是谁，他就雇佣这些中国来的这些员工进行所谓仇恨言论管理，那些喝着仇恨的奶水长大的充满戾气的人去管理仇恨，他们跟中共一样对于川普的获胜感到巨大的挫败，所以呢他们要通过人工和算法来试图改变这一切。他们的这份愤怒啊，跟国会山的那些被川普夺走家族利益和权势的那些所谓民意代表们的愤怒形成了共振。你看看这两天啊，想要给川普第二次弹劾的这些议会代表们，那个义愤填膺，那个愤怒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月份各地熊熊烈火和抢劫与冲击政府机构，他说都是和平的啊，都是让政客们下跪的高贵行为啊，纵火和抢劫成了高贵行为啊。那反而川普呢说要恢复法律和秩序 law and order， 这种愿望却成了分裂和动乱的缘由。为什么川普至今无法实施总统行政权力？我们有太多的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寄望于川普行使他的崇高的总统行政权力，但是直到国会通过各州选举人团票，你知道到了这天呢，川普即便是再采取任何行动都已经失去宪法的程序正义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就等于是那帮人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对不对？他们怎么试验的？你看川普面对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极端的各州的情况，你要调兵吗？你调兵，军队将领们跳出来了，司法立法都跳出来了。其实八月份那次川普已经做了尝试，行不通的。所有的力量，军队、司法、立法，他都有了中共支持的什么媒体的统一宣传，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所谓的民意的正义性，民意的支持他们，那是多极端的测试啊。你想吧，活生生发生在眼前的暴力，视频也有，新闻报道也有，但是哎，面对着活生生的罪行还要去下跪，对不对？他测你两样东西，第一，指鹿为马，面临着暴行你可以不承认，第二是什么？那就是对下跪这样子连基本的良知与价值观都要失去，都拿来测试了。就这样川普还是动不了，于是呢这些人就知道了沙盘推演成功。他们都知道啊，到了总统大选时候那么低劣的作弊太容易被发现了，他为什么还敢干呢？就因为众口铄金，就因为道德和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沦丧了，他们知道可以得手了。所以大家看到媒体在国会山事件之后迅速的发动对川普的攻势，今天小川普以父亲的名义发出声明，说强调民众要控制情绪，强调一切都要和平并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就是告诉大家那场政变已经成功了。但是川普说的捍卫美国宪法呢，7000多万甚至更多的美国爱国者期盼的川普说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呢。当那些政客和数字媒体巨头们的勾结成功之后其实我跟你说，拜登他们上台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要拆分社交媒体，要重组，因为这是一把主人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发出铮铮的叫声的杀人利器，狠着呢。你睡觉了，计算机没睡觉啊。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感到了推特封杀川普的恶劣后果。走向社会主义化的美国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中共那条整肃媒体的道路，你且看着吧，迟早的事儿。 因为垄断压制声音可以让这些政客们得逞，也可以随时去窒息这些阴谋的制造者。当年可以轻松地打倒千百个楚安平，那今天能削弱谷歌、推特、脸书吗？你看哈，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你想搜寻我想买个什么东西，搜寻一些想购买的商品，后来没买，没下决心买，电脑也关，第二天你重启电脑一发现，嚯，网络给你不断的推荐类似产品，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脊梁骨发凉啊？你都被盯上了，你在这个世道上的世界上，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那当阴谋者利用网络来策划联络谋划他们的阴谋成功的时候，他们也深深知道自己留下了被清算的罪证。这也许就是川普总统说的一切还没有结束的其中一个含义吧。那么还有另外的含义吗？有，正直的人们不会停下来的。两天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之音演讲啊，那个演讲太精彩了，朋友们，我建议您这懂英语的啊，就去好好的去听那个英语啊，那个全文也出来了。他说审查和政治正确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披着道德正义的威权主义。这与我们当下在推特、脸书和苹果以太多的大学校园看到的类似。蓬佩奥说当中共利用弗洛伊德的悲剧死亡来宣称他们的威权体制的优越性的时候，我发表了一项声明，有这么一句话，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中共也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而身处最为困难的挑战之中之时，美国依然保障自由，告诉世界，美国是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国家。发出这样的声音，美国之音发出这样的声音，不是假新闻。这些话呀，含义太深了，朋友们，太有意思了啊！蓬佩奥后来说什么？他说，只要不辞辛苦地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真相最终是会占上风的。我想啊，朋友们呢、啊，这是蓬佩奥国务卿对我们当下时局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评论总结，我想这才是川普总统最终要的。江湖漫谈，我们下回再见。